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14到18节，这个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，读过了，我们再读一遍啊，再读一遍，由我来读，请弟兄姊妹能够听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4节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主，荣耀的主。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敬拜，向你夫妇也献上我们的歌颂，我们的赞美。主啊，你是那配得荣耀和颂赞的主，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主。我们的心向你夫妇，我们的心向你敬拜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殿，是你的居所，是你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。主啊，你乐意住在我们的中间。亲爱的圣灵啊，求你照着你自己所应许我们的，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，你就必在我们的中间。求你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的恩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敬拜你，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我们需要你在我们里面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。我们等候在主你的面前，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这个地方，尤其这软弱不配的器皿，求你除去里面一切卑贱的事情，成为圣洁，呵护主用。圣灵啊，求你在这里自由的运行，你知道弟兄姊妹们的需要，求你照着我们个人所需要的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赐给我们，安待我们。主啊，求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。父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的灵充满在这里，愿你的名得着荣耀。我们感谢赞美，求主悦纳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， Amen。 刚刚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告诉我们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中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读了这句话已经不止一次了，我再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勉励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时候，神的儿女在不知不觉当中打盹睡觉了。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，因为工作的劳累等等许许多多的原因，是我们肉体软弱，我们睡觉了。这些肉体的软弱睡觉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弟兄姊妹，有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呢？我们灵里面打盹或睡觉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，当主耶稣基督在特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，因为主耶稣说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归父，都会回到父那里去了，所以在这特西马利园恳切的祷告，流泪的祷告，大声疾呼的祷告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他跟随他的三个门徒，最爱他所最爱的三个门徒一直跟随主的，结果在那个时候却打盹睡觉了。主耶稣基督都非常的伤心。在那个里面的打盹或睡觉，在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灵里面麻痹了。弟兄姊妹，在那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主所爱的那三个门徒，他们却不能惊醒天使。所以主非常的伤心和难过，主说你们难道不能惊醒天使吗？但是主是那样的蛮有恩典，蛮有慈爱，又蛮有怜悯，他能够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也能够体贴我们在肉体上的困倦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他知道我们心灵固然愿意，然而我们肉体却软弱了。然后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，一个警醒，一个提醒是什么呢？你们要精心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灵里面发昏的时候，当我们灵里面在打盹的时候，当我们灵里面在麻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警醒的祷告。
这些处处像一个关节，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十四节告诉我们的，这就像一个当一个基督徒灵里面打嗝麻痹的时候，他就像一个死人一样，就在神的面前被看作死人。为什么是死人呢？因为你灵里面打嗝麻痹了，你和神就隔绝了。就圣经里面的死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死不一样，是吧？我们都知道肉体的死，在这里可能有搞医学的，我们都知道有一定的给一个人下死的定义的话，他有一定的条件的，是不是？瞳孔放大啦，心脏停止跳动了，等等，脉搏等等，许许多多的。而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死，不是指着肉体的死，而是指着灵里面和神隔绝了，因为灵是我们和神发生交通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借着灵，我们与神有交通；借着灵，我们聆听主的话语；借着灵，神主住到我们的里面来。如果我们的灵死了，我们就神就隔绝了，是吧？所以在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立刻就死，对吧？他的肉体没有死，可是灵怎么样啊？已经死了，和神已经隔绝了。所以当主耶稣就是来到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就躲起来了，亚当和夏娃躲起来了。本来伊甸园之所以成为伊甸园，是因为神一直与他们同在。他们不怕见神的面，他们乐意见神的面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，里面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恩典和祝福。可是等到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他的灵和神隔绝了以后，他们就怕见神的面，所以神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在那呼唤亚当，希望他能够悔改，认罪悔改，可是亚当却没有，是吧？从那个以后，人的灵怎么样啊？就和神隔绝了，人就落在一个死亡的光景里面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？也与神的灵隔绝了，与神隔绝了，神的恩典不能再临到我们了。就是什么光景呢？就是当我们灵里面麻痹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失去了知觉了，对吧？所以神的话也进不到我们的里面，对吗？主的话是我们的脚前的灯，行路的光，我们就看不见光，我们就迷失了方向，对吗？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保罗，神借着保罗，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你们要怎么样啊？要惊醒了，不要再睡觉了，不要再打盹了，要从死中复活，这样怎么样啊？基督的光怎么样啊？就要光照你们了。弟兄姊妹，光一来到，黑暗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基督徒常常都在软弱当中，基督徒常常都在失败当中，为什么原因呢？他常常是一个原因，就是灵里面麻痹了，对吧？他犯罪他自己也不知道了，他离开了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你是睡着的人，但醒过来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，主来的日子已经非常的近了，弟兄姊妹，对吧？上次我们读过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，弟兄姊妹带领你们读过没有？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七节，弟兄们记不记得？对吧？主耶稣基督亲口说：“看来我必快来，凡遵守着书上所写的约，遵守着书上所写的约的，这人有福了。”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亲口告诉我们说：“我必快来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说必快来，就是必快来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把这个主必快来这个信息这个证据怎么样啊？已经撇在一边了。总觉得好像主还有很多时候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所以他就继续就糊里糊涂，对吧？在那朦朦胧胧的，在那打盹睡觉，对吧？主说：“我必快来。”凡遵守着书上所写的约的，这人有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要准备迎接我们的主，其中主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？要遵守书上所写的这样，主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圣经，把这本圣经留下来。这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这本圣经，对啊，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对啊，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，是不是？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生命在他的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然后继续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神独生儿子的荣光，对啊。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他不仅拆下圣灵来，而且他把这本书怎么样啊？就是他的话，他的道留下来了。借着这个道，这个话，主耶稣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对啊，这个非常宝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实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惊醒，能够存这个谦卑的心，把主的话当成生命一样能够吃下去。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，主耶稣的责备那些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这经，以为这经里面有永生，可是你们却不到我的面前来得生命。人活着不单单是肉体是没有益处的，人活着是靠灵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我们要吃下去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灵，对吧？让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能够精心的祷告，能够精心的读主的话语，这样神的话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是我们行路的光。有了主的话，有了主的道，我们就有方向，我们就有目标，我们就有跟随，对吧？今天在这个时代是这么的多变，对吧？这个时代你看变化那么大，那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周围发生，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了主，真是非常的可怜和可怕，对吧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今天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要再打盹睡觉了，我们要醒过来。我们更是我们灵里面不能打盹，因为我们灵里面一打盹，我们就与神就隔绝了，对吧？我们听神的话也听不进去了，是吧？进入这个非常可怜的关节。然后神接着保罗再去提我们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是吧？那么圣经里面的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同样的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怎么样啊，报应你们，对吧？主的道从来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一个要我们警醒，一个要我们遵行神的命令，而且另外一个主在一再地告诉我们，是吧？你们要谨慎的行事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主的面前都要交账的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够谨慎，对吧？我不敢责备弟兄姊妹，我只能用我自己的见证跟弟兄姊妹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的时候言语不谨慎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谨慎，有的时候我们行为不谨慎，对吧？自己绊倒了别人我们都不知道，对吧？说出来一句话，有的人说我性格就是这样，我个性就是快言快语的，他就不知道他还快言快语，自己讲的话很痛快，可是那一句话就把别人给伤了，对吧？我就碰到过有这样的一个知己，因着别人的一句话，他就伤了以后再也没有起来过，他起不来了，他三个就借着那句话把他打倒了。第一个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，可是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，弟兄姊妹，是吧？我们要谨慎的行事，尤其在教会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可能不一定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在其他的教会看见有这样的情况，有许多神的儿女实在是胆子非常的大，他敢随随便便的打神的儿女。我这个打不是说指这个一巴掌打过去的打，对吧？你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。他随随便便打神的儿女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只有神来打，对吧？只有神来打的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，只有父亲能够管教我们。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只有彼此相爱，彼此互相担当，彼此互相扶持，彼此互相体贴，彼此互相同情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主的心的话，秀动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，我的失败就是秀动的失败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，谁敢看不起谁呢？眼睛不能说我是眼睛，所以就看不起鼻子，鼻子也不能因为自己是鼻子就看不起口，对不对？口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口所以就看不起手，我们是整个是一个身体，谁也离不开谁，对吧？一个真正能够体会到身体的真理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不敢随便，他就谨慎行事，对吧？大卫就是个很会祷告的人，不仅他的外面的行事为人谨慎，而且他很更注重里面的行事和意念。他说，神啊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求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住你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就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呢。大卫实在是个会祷告的人，他是摸着了神的心，他体会了神的心，他不仅行事为人谨慎小心荣耀主，使弟兄姊妹蒙恩典，做一个好的君王，他的心思和意念在神的面前都要蒙悦呐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外面的行动不一定看得出来，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监察人心非不心肠的。我们可以假冒为善，我们可以外面做得非常的好， 可是神所看是你的内心，对吗？神不单单看你所说的，不单单看你所做的，他要看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儿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谨慎行事，我们不能像愚昧人，我们当像智慧人一样的。然后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因为主说我必快来，他说看来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必报应，要照着贵人所行的报应你们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报应原文的意思是奖赏的意思，奖或者罚的意思。我们的神不仅是一个慈爱恩典的神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，他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那么他是圣洁而又公义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我们要见主的面，所以为了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就谨慎自己的言行，对吧？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一个功课，在家庭里面学习一个功课，在公司里面学习一个功课。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在公司里可以不要做基督徒了，我们基督徒在哪里都是基督徒，公司里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要有见证，对吧？在哪里都要有见证。最近我的岳母刚刚去世，那个我的这个这个我爱人的我这个 Masa 的大弟弟就打电话来，他们要举行三四礼拜，但是 Masa 晚上一直睡不好觉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这几个弟弟妹妹都比较小，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起来的，所以他们呢，就是不像几个大的都比较爱主，对吧？比较那几个小的就有点糊里糊涂的，对吧？那么他们就想效仿，因为现在在国内是听说他们这个搞三四礼拜有什么一条龙啊，什么反正一条龙什么，就反正一套都给你搞好了，对吧？马上就为了晚上睡不着觉，就特别打个电话回去跟他们讲，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妈是基督徒，千万不能照做世人的。他们说哎呀阿杰啊，这个东西现在都是一条龙啊，我们不能那个样子的，对吧？啊，就说不行，我们基督徒不能跟着世人走，我们就是死人要有见证，对吧？我们基督徒开三四礼拜不是为了死人开的，弟兄姊妹，是为了活人开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真理，对吧？我们基督徒是睡了到主那里去了，我们的追悼会不是为了死人开的，他已经死了，已经卸了他的劳苦了，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是为了活人开的，对吧？所以为了荣耀主，为了见证主，对吧？很感谢主的恩典，结果弟弟妹妹都听了，结果停了，请了教会里面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姊妹，带了几个弟兄姊妹一同去，人数虽然不是很多，那么这个有些妹妹的他们家领导也来了，他们这个同事也来了，那很感谢主的恩典。结果我这个大弟弟就特别打电话回来，他心里面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勉励他，你在这个时候靠着主的恩典传福音，靠着主的恩典讲几句话勉励弟弟妹妹大家，因为弟弟妹妹因为走世界的道路，效法世界，家里面搞得很不和睦，对吧？我们心里面很难过，就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我说小弟啊，你是大哥，你是哥哥，你在这个时候爸爸已经走了，我说你要好好的跟弟弟妹妹再讲几句话，我就勉励他，用神的用这个圣经的话，或者跟他一同勉励，同时就在我们是用那个 Skype 就电脑里面就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带他们做了一个祷告。那么小弟他非常的高兴，打了电话，他打电话说啊，沟通非常的好，他们的领导也好，他们的他说所有的那个殡仪馆里面，就是那个他们都是火葬的，那个所有的人都是哭啊闹啊，在那个摄影的，唯独他们这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唱赞美诗，大家祷告歌颂赞美主，然后大家一同在那里，有几个弟兄抢了一篇信息，传了一篇福音，然后小弟一方面表示感谢，一方面的那就大家都很受感动，连我这个说真的我的这个他的一个大妹妹，对吧？他的妹夫还没有信主，他都非常的感动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次聚会的时候，我没想到那么受感动，对吧？圣灵在那里动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不管在哪里，我们是基督的见证。我们主拣选我们、恩待我们，是为了荣耀他、见证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是荣耀主的，我们都是主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应该非常的小心和谨慎，是吧？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活的就是基督。”我们也是为着基督而活的，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或是得奖赏或是得惩罚，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愿意到见主面的时候是羞羞愧愧的，对吧？我总觉得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主怎么罚我们，我真的我想不通，对吧？主说赏罚在我，赏是肯定没问题的，他罚怎么罚我就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主怎么会罚我，是吧？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的神就是光， 那个光是那样的圣洁，是那样的明亮，任何一点的误会，任何一点的肮脏，任何一点的罪恶，都在这个光的面前站立不住的。但是我知道有一点，如果我里面不好好被对付干净，如果我里面不借着在这个世界上借着神的恩，神的恩典，借着他的宝血得以我接近的话，有一天如果我带着罪，带着骄傲，带着自私，带着各种各样的误会去见主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我站立不住。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，在那样的光的面前，你只能朝后退，你没有办法往前走。尽管主耶稣基督非常的爱你，尽管主耶稣都非常的希望你能够亲近他，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可是因着你没有在神的面前分辨为圣，因为你在世上的生活还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误会，各种各样的败坏，没有好好的受对付，在那样的光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你除了往后退以外，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走，对吧？这是我所恐惧战兢的。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试探，我每天都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引诱，我们每天都面对着许许多多的交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每当这些试探来的时候，每当这些引诱来的时候，每当这种战争来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哪一边？我们是站在基督的一面呢，还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一面？弟兄姊妹，当你站在自己这一面的时候，你就是站在撒旦的一面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也许说得太重了，但是的确是这样。可是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，他一直在那里过着一样的生活，这个生活是什么呢？一直活在己的里面，不管什么事情一来了，他总是己先出来，总是活在己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或怜悯的神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的保守着自己的那个己，不肯舍这个己，等到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，弟兄姊妹，对吧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的主是赏的主，也是罚的主，对啊，我不知道主怎么罚我们，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刚刚已经讲了，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对付，如果现在不把这些问题解决的话，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非常的羞愧，我们会非常非常的羞愧，在主的面前站立不住，对吧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到了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最后一节，整本圣经的最后一节，看了我必快来。这时候使徒约翰在巴莫海岛，他立刻就对主的话有回应，阿们，我愿你来。哎呀，巴不得我们这句使徒约翰的对基督的回应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一个科莫主的来临，一个科莫主的恩典的神的儿女对主的回应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想到主必快来，弟兄姊妹，这至暂至亲的苦处就算不了什么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只承认在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还会遭遇一些难处，还会遭遇一些苦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还有神的儿女还在苦难之中，也许还有神的儿女在熬炼之中，也许还神的儿女面对了许许多多的难处，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时候不多了，你的苦不会太久了，靠着主的恩典忍耐等候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受的所有这一切的苦难，主耶稣都要被我们去拿去了，都要变成欢乐，因为在主那里再也没有眼泪，再也没有软弱，再也没有失败，再也没有跌倒，永远与主同在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更加的爱主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更加的乐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，生活的里面，侍奉的里面，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互相扶持，彼此互相担当，彼此互相同情，彼此互相原谅，一同同奔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一个人不软弱的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不失败不跌倒的，对吧？你去看圣经好了，不讲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人，不讲叙述，就讲圣经里面的，好，你去找好了，几乎没有一个不失败不跌倒的，对吧？何况我们呢？问题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跌倒了，肯不肯悔改回到主的面前？只要我们肯回到主的面前，主从来不拒绝我们的，对吧？主已经恩待我们，对吧？主必快来，我们也愿意他快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有一句话，这是也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，你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，对吧？这就是我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话语的重心，就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，对吧？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？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19章，
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是什么时哪是哪一月份来的，我已经不太记清楚了啊。这个如果讲重复的话，请弟兄姊妹原谅啊。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啊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读，请弟兄姊妹们听就好了啊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黎非丁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以后，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安营了。那么安营多久呢？我记得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。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章，民数记第十章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。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，还是我读，请弟兄姊妹们听。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。那换句话说，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以后，第三个月到了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安营。什么时候才开始离开的？第二年二月二十号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以色列民到了旷野的西乃山以后，在那里停了整整差不多快有一年的时间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一年的时间干什么呢？神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，把他的心意、把他的旨意、把他对神的百姓的要求等等，他的计划都向以色列民宣告了。因此实际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去仔细看圣经的话，整本圣经后面就围绕着这几十章里面所启示的开展下去了。所以这几章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我们要好好读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民数记。当然里面旨意很多很多，但这里面几个重点都告诉我们了，对吧？整个心意都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然后到以色列民在西乃的旷野以后，神第一个向他百姓说什么呢？第三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。上次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，为什么神在这里那么啰啰嗦的，雅各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呢？在这里神有个心意，希望他的百姓能够知道自己是谁，就是换句话说，神要他的百姓认识自己。今天太多神的儿女不认识自己，因为我们太聪明太能干了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以阿伯拉罕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以撒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雅各的神。神为什么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呢？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，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所遭遇的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。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忘记了这个真理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他顾念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处处都看顾我们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遭遇苦难的时候，以为神把他丢弃了，今天怎么不是的？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把自己的儿女丢弃，对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妇人已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？既和有忘记的，我并不忘记你。没一个做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吃奶的婴孩，对吗？主说，既和有忘记的，我都不忘记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，是吧？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金融这个风暴，谁都没有把握明天会遭遇什么事情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，他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。他去年是怎么照顾我们，怎么恩待我们，今年同样的恩待我们。我没有看见一个神的儿女过不去的，弟兄姊妹，真的没有。
今天我从大陆来到美国就是这样，主就给我这样的一个，我就在主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。我说主啊，我们不会没有看见一个神的儿女，你所拣选的，你所爱的，会过不去的，会倒闭在马路边上。但我不相信的，有许多的苦难，有许多的重担，有许多的难处，都是自己把自己往肩膀上摆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过不去的？请问弟兄姊妹有哪个过不去的？现在有没有？对吧？上次我们的今天晚上我到那个弟兄家里面，他们那有个查经班，对吧？今天晚上我还要去，他们打电话来问我去，我本来真是有点不太想去了，因为早上在一个教会，下午的晚上还要再去一个教会。上个礼拜也是的，早上在弗拉辛，下午到了另外一个教会，然后晚上又去一下子上堂。我本来不去，后来想想有点不应该，对吧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服侍主了，真的不知道，我岁数都这么大了，对吧？那什么时候主接我走我也不知道，还不抓紧时间，所以我也不敢不去。那里有个弟兄，对吧？我只好了，总统心情了，是吧？老老实实的，乖乖的去，是吧？虽然只不过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，是吧？也请弟兄姊妹为我代祷，是吧？为我祷告，就像我为你们祷告一样的，弟兄姊妹啊！你这个我真的非常为你们祷告，你们不要忘记为徐叔祷告啊！这个对吧？那里有个弟兄，他天天被重打。哎呀，那个你，他成天愁眉苦脸的，得不着释放，对吧？他一天到晚就是他女儿考了个NYU， 他心里面就难过的，我就不愿意见弟兄姊妹。又是在火车上，他看见我，我们那时候还上班的时候看见我了，就偷偷摸摸就这么躲过去了。我一把他叫住，我说弟兄，我说你干什么躲躲我？他说哎呀，他就坐好了，我就把他一把拉到边上。我因为对我们都比较很熟的，我跟他讲话讲的有时候讲的蛮重的。他说哎呀。确实弟兄，他说我真是想不通哎，他神到底爱不爱我呀？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看看我的女儿考了一个 NYU， 我说你的女儿考一个 NYU， 你还不感谢主啊？他说我怎么感谢主吧？他起码也得到耶鲁啊，起码也得到哈佛的，是吧？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你晓得我的女儿在学校里面优秀啊，真是非常的优秀啊。他说居然比他差的考取了耶鲁了，他考取了南亚这个叫什么 NYU， 我的女儿居然非常的高兴。他说我真是难过的见不得人的面啊，我都不敢去教会了。我说弟兄啊，我说我要是你的话我骄傲啊，有这么个女儿我感到骄傲啊，人家都是女儿心里面难过做爸爸的去安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现在女儿来安慰爸爸，说爸爸我的 NYU 很好呀，我喜欢这个专业呀。他去安慰爸爸，爸爸受不了，说我到教会也不去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又又就愁眉苦脸的。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徐叔弟兄，神到底爱不爱我了？我说又怎么了？他说我怎么遭遇这么一个老板呢？我说又怎么了？他天天逼我，他讲，他一天发几十个 email， 他可以说一分钟两分钟就来个 email。 他说为什么我要碰到这样一个老板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天天在那里背重担，哎呀，背的真是苦啊！那天在查经班呢，我就问了，我说弟兄啊，我说你是不是很苦？他说苦啊。我说你现在生活怎么样？啊，他马上骄傲起来了，他房子搞得很好，刚刚装修过。他说这个生活，徐叔弟兄，我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说实在的话，你看我这个房子是刚刚修好的，吃也没问题，我太太又会烧菜烧六好。他马上就一咬胸就挺起来了。我说那你还愁什么呢？还苦什么呢？弟兄姊妹。是吧？他不好意思了，旁边弟兄姊妹大家也笑，因为他大家都一天愁眉苦脸，他太太也是，他徐叔弟兄就是呀，他苦我跟着他一道苦呀，你说是不是？他一个人愁眉苦脸的，不跟他一道苦，许多的重担是自己往肩上挑，许多的重担自己往自己肩膀上放，对吧？我的太太就上过这个当，对吧？那我太太就在这里哭诉起来。我太太，我们到美国的一开始半年，我太太天天晚上哭了半年。她担心什么？担心没得吃的，担心到了冬天没得衣服穿。主早就讲过了，你不要为这些担忧。可是我的太太天天为这个担忧。弟兄姊妹，她有没有缺啊？你看我们一点都不缺，直到今天没有一样是缺的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。他丰富到一个程度，我们那里弟兄姊妹给封我太太什么叫做居委会主任，你们知道吧？封他做居委会主任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了，常常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。 对吧？弟兄姊妹，是他这恩典实在是非常的多，对吧？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们，从来就没有把我们撇在一边，因为他也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，因为有许多东西，弟兄姊妹的爱心，对吧？主的恩典来到我们说，我们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对吧？那么有些我们说实在的话，我们就留下来，准备回大陆的时候带给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对吧？有些我们就看弟兄姊妹哪里需要，所以我太太常常一个电话，那么就到这，哦，居委会主任造句了，为大家跑去了，去了以后大家都很开心。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，他顾念我们，对吧？他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，是吧？所以求主恩待我们。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以撒的神。为什么是以撒的神呢？因为以撒是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既然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每一个神都，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，对吧？既然是儿女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享受的，对吧？请问弟兄姊妹，父亲母亲积攒财宝为谁啊？不就是为儿女了？我们这儿老弟兄老姊妹，这几个老弟兄老姊妹，你们都是为自己来美国的啊？是不是为自己来美国的？为谁来的？不仅为儿女，为孙子孙女来了，现在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在点头了，你们看看老人家啊，是不是？不单单为儿女了，现在是为孙子了，为孙女儿了，儿女都大了，都成人了，都成了家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做父母就是没办法，还为了儿女，还要跑到美国来。说实在的话，在美国真的比大陆生活好啊，我想我们几个老人一定在大陆生活不会太差的，都是一工作了多少年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想错吧，弟兄姊妹，是吧？都是不错的，对吧？都是今天来干什么来？不就为了儿女了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做肉身的父母，上帝知道这么爱儿女，何况我们的天父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好好享受？弟兄姊妹，是吧？我这个弟兄不就是不会做儿子了？第二，告诉讲的弟兄就是不会做儿子呀，不会享受呀，成天愁眉苦脸的。主给他那么多的恩典。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最要紧的一点是，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，还是雅各的神。什么叫做雅各的神呢？因为雅各是一个诡诈不义的人，雅各是一个极其败坏的人，但是神爱雅各，因此神就对付他，神就破碎他，所以就摧毁他，把他一切从亚当来的东西，从旧造的生命中就都把他全体摧毁了。为什么原因啊？要使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，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作王的意思。神要是雅各这一条虫，你们去看以赛亚书第41章，对吧？第14节，雅各你这条虫，以色列啊，你不要惧怕，对吧？雅各虽然诡诈，雅各虽然不义，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一条虫，然后神要在他身上做个工作，是什么工作呢？要把这条虫变成以色列，变成王子，对吧？这就是神的工作。这就为什么在这里神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民，以色列，对吧？就是说神在雅各的身上做了一个工作，使这条虫变成了以色列，变成了王子了。所以你要认识自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。神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做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认识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神当主耶稣都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众人都要离开我。彼得说什么？众人都离弃你怎么样啊？我并不离开你，对吧？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鸡叫以前你要怎么样啊？三次不认我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是不是存心要吹彼得丑啊？存心要的好看，让他丢个人三次不认他，是不是啊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因为彼得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因为彼得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，因为彼得觉得自己比人都刚强，谁都可以离开主，我彼得就不会离开主的。可是主却知道，主说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比别人站得高，站立得稳，对吧？你今天计较一下就三次不认我，对吧？主就是借着彼得的失败和软弱，让彼得认识自己，然后才能真正的认识神。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一定认识神，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定认识自己，这个成正比例的。所以我们神的儿女，如果一个神的儿女敢骄傲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说句实在的话，我们觉得这个自己还不够认识神，也不够认识自己，对吧？一个真正认识那个荣耀坐在宝座上的主的话，他一定不敢骄傲的，对吧？一定不敢骄傲的。 对吧？我在各大弟兄，各大有一次跟弟兄姊妹查，一个很年轻的刚刚来，读读 master 吧，大概一个弟兄，对吧？我说，我说现在年轻人最可怕的一个罪是骄傲。那个弟兄在下面非常的不平，他徐叔弟兄一个人不骄傲怎么行啊？他真是很诚心的，对吧？那么当然我后来没跟他多讲，因为他的生命还比较复杂，跟他墓道的观众，弟兄姊妹骄傲是一个很大的罪啊。很多弟兄姊妹不认识这个。骄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，撒旦怎么成为撒旦的？就是因为骄傲，对吧？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，除去里面的败坏。神在雅各的身上就要做这样的工作，使他成为以色列，对吧？彼得他因为不认识神，主就允许他三次不认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允许彼得不认主，主有没有把彼得丢弃啊？没有。所以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，当彼得听见鸡叫的时候，主就回头看了彼得一眼，对吧？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的，当主回头看彼得一眼的时候，彼得被主那个温柔的目光，那个慈爱的目光刺透了他的心，对吧？他就在外面痛哭流涕认罪悔改，最后彼得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主献牺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认识主。所以这地方虽然短短的一节圣经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需要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。主说，你去告诉雅各家，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。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以色列民看见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是向埃及人所行的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你们看去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弟兄姊妹，在埃及人所行的什么事情我们在这里不讲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了。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，对吧？神在以色列民上所做的，一开始神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对不对？你好的弟兄们记不记得了？神向借着摩西向撒旦宣告三个：第一，用我的军队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记不记得？第二，用我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好祭祀我，是不是？还有用我的百姓离开怎么样啊？好向我守节，记不记得？对吧？结果法老有没有允许以色列民走啊？没有，他想尽一切办法拦阻以色列民。最后神迫使法老允许以色列民走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羔羊的血，记不记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救恩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名，对吧？那个羔羊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。当以色列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以后，来到了这里，对吧？这是神在以色列民身上，在让他们看见在埃及人身上所行的，对吧？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解翅膀上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为什么举了一个例子，举了一个比喻，是像个老鹰背小鹰一样，把小鹰摆在自己的翅膀上，把以色列民带出来归向他呢？弟兄姊妹，在旧约的圣经里，整本圣经里面，无论旧约新约，鹰都是预表属灵的，鹰都是预表属神的，鹰都是预表属天的，与地隔绝的。因为鹰飞得非常的高，它筑巢也筑在山高山斜月峭壁斜野上面，这个悬崖上面的，是吧？是有预表的。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记不记得这个？当时看见这个四候物的时候，有四个脸，对不对？前面是人的脸，是不是？右边是牛的脸，左边是狮子的脸，后边怎么样啊？是鹰的脸，鹰是预表属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，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，目的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以色列民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做了属神的人，是分别为圣的族类。神拣选了一个人，是亚伯拉罕。从亚伯拉罕当中，神拣选了一个族类，从这个族类里面，神要建立一个国度。等我们下面就要讲到的，对吧？神把以色列民如鹰一样的摆在翅膀上，把他们带出来归神，目的是为了要以色列民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过一个属灵的生活，过一个属神的生活。这是神在以色列民的身上的要求。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啊，再讲十分钟好不好啊？再讲十分钟啊，就结束了，因为马上就两点，我就大概是一点四十左右，大概就开始了吧，我记不得了。 啊，我们再讲下去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诸说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今天在这里，神有向以色列民提出一个要求来，一个就是听从，一个怎么样啊？一个遵守。弟兄姊妹，神要以色列民做属神的儿女，神要以色列民做属天的儿女，神要以色列民做属灵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要求，只有一个要求，怎么样啊？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的约，就这两个要求，对吧？今天神把以色列民分别出来，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，对吧？那么多的国家，神没有拣选，唯独拣选了以色列民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蒙拣选的族类，是一个把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。所以神说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，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归神做他的子民了。这是神的一个心意，要我们做他的子民。然后接着说明呢，全地都是我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有个心意，我们都知道，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地的权柄怎么样啊？就给撒旦非法的占领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弟兄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周围的所有这些制度，所有的这些体系，对吧？都后面有个黑手，有个黑暗的权势，就是撒旦在那里掌控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无论我们在我们的公司也好，对吧？在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好，在教会里是更不谈了。我们都要知道，在我们的周围，所有的整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对吧？有很多人，把科学也高举了，把教育也高举了，把这个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，对吧？整个这个世界是一个 system， 这个世界的原文呐、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是个 system， 对吧？它是一个体系，它不是杂乱无章的，它是有一定系统的，有一定的规章规，有一定规律的。而这个规律谁在那里掌控呢？是撒旦在那里掌控。对吧？所以你在文化的，你从文化，从这个教育，从这个叫什么？尤其现在的文娱电视，这个你去看好了，后面都有那恶者在那里掌管的，对吧？他也会打扮成光明的天使，也有许多表面看起来很好的东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追溯到里面的根子的时候，到了实际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把人带离离开神，都把人带离否认神、拒绝神，都是做到这达到这个目的，这就是世界。对吧？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谨慎。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把以色列民分别出来，说全地都是我的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神要借助以色列民从撒旦的手中怎么样啊，把原来夺去的全部要再夺回来，都恢复回来，对吧？然后他继续持续下去。弟兄姊妹，在下面来看是什么呢？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？对吧？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祭司。旧约的祭司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的，对吧？如果你去读旧约圣经的话，祭司是起到个中保的作用。以色列民的犯了罪以后，需要祭司给他们献祭，对吧？然后以色列民的罪才得赦免。祭司起一个中保的作用，起了一个中间人，像个中间人的作用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自从人犯了罪以后，神一步一步的离开神，到了后来已经没有人知道神了，个人都任意妄为，拜偶像什么。神要借着以色列民这个国建立，从亚伯拉罕这个人选召一个族类，从这个族类建立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在这个世界上是神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去看，对吧？你去看这个先知书也好，万国万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对吧？神吩咐摩西说，你去，对吧？我要用什么刑罚法老？我用什么刑罚埃及？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借助以色列民所遭遇的一切，神不仅要让他的百姓知道神是耶和华神，而且要知道列邦列国都知道我们的神是耶和华。这位耶和华是我是的神，这就是祭司国度的意思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以色列民结果怎么样呢？以色列民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呢？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呢？弟兄姊妹，没有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次圣经，可能今天讲不完，我就给弟兄姊妹去读一读，好不好？你们回去读一读，自己去思想一下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 从埃及记以后，接着就是利未记，利未记以后就是民数记，民数记就是申命记，申命记以后就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以后结果怎么样啊？就是四世纪了，是不是？四世纪是以色列民最败坏的历史，因为什么啊？圣经里四世纪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在以色列民中没有王，个人怎么样啊？就任意而行，对吧？最后一个四世纪就是撒母耳，神兴起撒母耳来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件事，一个是告了扫罗王，第二个怎么样啊？告了大卫王。弟兄，撒母耳怎么会去告扫罗王的？我们来看，弟兄姊妹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八章，找到没有？找到吗？找到以后，我们搞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八章第五节，好不好？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免得你们打瞌睡了，一起来读啊！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八章第五节，一二三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这是以色列民开始堕落或失败的一个最大的破口。他们要求撒母耳为他立个王，而且讲的那么上主的心，像什么一样啊？像立国一样，神把他们从立国当中分别出来，现在他们要堕落又回到立国去，是吧？他们要神为他们立个王，像立国一样去治理他们，要这个王来治理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撒母耳心里面非常的难过，对吧？撒母耳不愿意，结果神对他说什么？弟兄姊妹来看第七节，一起读一二三。一直读下去，请继续读下去。继续读下去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首先第一点，我没有时间再讲了，马上就到了。第一点，以色列民开始堕落，开始失败，从这里开始的，因为他们要另外立个王，像立国一样的治理他们。神非常的伤心，很清楚的说，他们厌弃的不是撒母耳，厌弃的是谁啊？厌弃是神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是顽梗悖劣的，一直都是拒绝神的，他们现在所行的和他以往所行的都是一样，但是神没有任凭以色列民，神对撒母耳说，你去告诉他，他们立了王以后，这个王将会怎样的去辖制他们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一句话，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神，也可以不选择神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选择神，我们就蒙恩，如果我不选择神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不选择神的后果我们自己负责任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？如果你不选择神，神把后果告诉你的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，你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可以不选择神，我们的神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但是神把他的后果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，对吧？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，对吧？这个国度是祭司的国度，要在地上成为基督的见证，要在地上成为基督的荣耀。可是以色列民他们失败了，他们背弃了神，不愿意神来治理他们，愿意人来治理他们，结果你们到以后看，等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再讲，是不是？以色列民怎么一步一步的堕落，堕落到最后，以色列国彻底的灭亡了，没有一个国家存在了。这个直到1948年，因着神的信实，因着神的预言和信实，在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到了1948年，以色列国复国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这个复国就是神所要的国，错了，弟兄姊妹，对吧？这不是神所要的国，这只不过是一个预表，对吧？最后的预表是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，对吧？所以主耶稣就一诞生，不，主耶稣一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一开始侍奉神的时候，经过撒旦试探一出来侍奉，头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对吧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后慢慢神的心意再继续一步步思想下去，好不好？求主恩待我们，祝福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爱主更深，然后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。神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国度的一员。 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要我们圣洁分别为圣，就是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愿。就是换句话说，主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要好好去听，我们好好去顺从，是吧？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，懂得多少，弟兄姊妹，乃是在于我们遵行了多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，不是看你懂得的多少，而是看你遵守的多少，对吧？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，对吧？在神学知识上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如果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的知识不能调和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见主面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亏欠，因为到时候主判断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知识，那是照着我们究竟遵守的多少。因为主讲得很清楚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要紧的是遵守主的命令。我不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不鼓励弟兄姊妹读太多，但是至少你每天读一句也好，读两句也好，你读了以后就照着主的话去演。我们众人在地上是一台戏，这台戏要演给天使看，也要演给撒旦看，也要演给我们的主看，演给整个这个世界看。弟兄姊妹，演得好演得不好，要靠主的恩典，要靠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是吧？求主祝福弟兄姊妹，恩待弟兄姊妹，谢谢大家。